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8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9章的内容。那么在第28章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带着父亲的祝福准备去哈兰娶妻。那么在天主的保护下呢，他领受了天主的同在，也领受了天主的启示。今天呢，要平安的到达哈兰，并且要在井边和自己的准新娘拉黑尔相遇。那雅各伯呢，也得到了拉班自己舅父的接待。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9章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诗高版圣经第45页、46页我们一起打开。我们要在网络上形成互动。整个第29章呢，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14节，就讲到雅各伯来到哈兰，在井边与拉黑尔相遇。第二段呢，就是15到30节，雅各伯娶到了拉班两个女儿为妻。然后呢，第三段就是31到35节，就提到勒阿连生四个儿子。今天呢，我们学习第一段就是第1节到第14节。这一段呢，又分为三个小自然段。第一小段就是1到3节，就讲到雅各伯已经来到了哈兰，到一个井边。然后呢，4到8节呢，就讲到雅各伯呢和牧人的4次对话四个问题，4个回答。第9到14节呢，就讲到雅各伯和拉黑尔之间的相遇。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方便大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1到3节，雅各伯来到哈兰。4到8节呢，雅各伯与牧人的4次对话。9到14节呢，雅各伯和勒哈尔的相遇。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具体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1节。第一节说呀，雅各伯已经来到了东方人的地方东方人，大家说东方人。那在咱们创世纪当中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每次提到东方人呢，会有一个负面的消极的一个环境和概念。比如说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的24节天主呢在伊甸园的东方派了天使阻止人亚当和厄娃回到那个乐园去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实。然后呢，在4章的第16节呢，提到那个迦因迦因呢就渐渐的远离上主住在了东方。然后第11章的第2节呢，就讲到在一个平原一个东方他们呢在巴贝尔盖了一个塔反抗上主一个塔。然后呢，在第13章的第11节呢，讲罗特罗特也是渐渐的往东方移，就住到了苏多玛的地方一个罪恶的地方。然后在第25章的第6节呢，也提到亚巴郎呢，就是把其他的儿子都赶到了东方，住在东方，离开自己的儿子伊萨格，免得他们和伊萨格分产业。那么在今天呢，雅各伯呢也来到了东方因此也预示着将来雅各伯可能在这里受到拉班的一些管辖和这个压制要服侍拉班。好，那下面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呢，这个雅各伯呢就举目看见一口井这口井呢有6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井呢是在田间在田间有一口井，可能这口井呢就是灌溉农田也灌溉也喂养这些牲畜，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在这个井边呢有3群羊大家说3群羊就卧在那里，可能累了渴了在那里等水喝。第三个特点就是人呢就用这井的水呢去来喂养羊去引羊喂养羊的。第三是这个井呢是用来喂羊的。第四个特点呢，在这个井口上呢放着一块大石头很大一块石头，可能需要2、3个人、3、4个人才能把这个石头挪开。然后第五个特点就是必须等着所有的羊群所有的牧人都聚齐了有这样一个约定成熟的一个规矩，才能够把那个石头挪开去喂养 第六个特点就是喂完羊之后要把石头再盖起来啊，这六个特点。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啊这几个特点。在田间啊有这样一口井，然后呢有三群羊啊，有的圣经学者啊给我们解释三群羊啊象征的啊三类人啊，就是把整个世界人呢、啊、分为三类人。第一类呢就是信仰基督的宗教，信仰基督的人啊，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啊，信仰基督的人。那第二类呢就是其他宗教信仰啊，比如说佛教啊或者民间信仰啊，哎这些不信仰基督的但是也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第三类人呢就是无信仰者，什么都不信的人。这三类人呢就包括了世上所有的人。那他们呢都在井边等待着水啊，等待着被喂养，等待着救恩啊，等待着救赎。那根据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呢，这三类人呢还指的三个时期啊。什么时期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就会看到啊，梅瑟法律时期啊，先知时期和圣咏时期。因为路加说呀，凡诸梅瑟法律啊，先知和圣咏指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都要应验，都要完成。你看这三群羊指的三个时期都在等待着一个人的来临，等待着救恩，等待耶稣基督。并且记载这块大石头啊，大石头也是象征的基督，基督磐石啊，磐石基督，基督就是那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当这个基石挪开之后呢，活水就会涌上来。这个水啊，将来一会儿我会大家讲，象征着圣神的时代，圣神的来临。好，但是呢，他们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石头挪开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喝水呢？必须等啊，所有的羊群都聚集齐了，才能够把石头挪开。这也很有象征意义，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除了看这圣经的表面意思之外呢，我们需要在新约的光大下来看这段圣经，使我们更能去明白啊，天主在旧约给我们的启示。在这里呢，我也大胆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啊一个表格啊，供大家来参考来学习。在这边呢，你看这井啊，井的特点啊，六个特点，在田间啊，三群羊啊，有大石头，所有的人聚集了才挪开，然后这石头呢才能够去饮水啊，喂羊，然后呢挪开石头还要再关啊，还要再关注啊，再好。那这边呢正好呢，这水呢和咱们的入望福音的记载啊，这个基督的使命和圣的使命是互相对照的啊。比如说入望福音1章14节，耶稣已经在人间，他要来啊，仅在人间。然后呢三群羊就是指的梅瑟、先知和圣咏啊，供大家参考。磐石有个大石头，就是磐石耶稣基督。当这个磐石挪开之后，当耶稣被接走升天之后呢，那圣神才会降下来，活水才涌出来。这也符合入望福音第16章第7节的记载。耶稣也说过，我不走圣神不会来，我走了啊，大石头挪开了，圣神就会降下来，把活水浇灌下来。好，但什么时候才能够圣神浇灌呢？必待所有的事迹完成了，就像所有羊群都聚齐了啊，才能够圣教下。因此呢，在入望福音第7章3节就说了啊，圣神还没有降下来，因为耶稣还没受到光荣，还没有完成他应该所做的。当一切完成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3个字，完成了，所有事情完成了，那圣神预备圣神要浇灌下来。好，那耶稣升天啊，圣神就降临。然后在咱们这段圣经上曾经看到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石头挪开了，没有记载再关啊，没有记载说为了之后那石头再堵住，也因此也象征着将来有一个人开了无人能关的一个人，就在末世录第3章第7节，耶稣开了，开启了圣神时代，就不会再关，他要把生命的活水啊赐给我们。末世录第21章6到7节啊，希望这样的分析呢啊帮助你对圣经有更深的看见和了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当雅各伯到这之后呢，首先遇到的啊有一些牧羊人啊，一些牧童啊，雅各伯就开口说话了，就是第4节。 第四节就开始问候他们了，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就是，弟兄们啊，你们是哪里的啊？他们很简单回答说啊，我们就是阿兰人啊。然后呢，雅各伯一听是阿兰人呢，非常高兴啊，因为他来的目的是要到哈兰。然后呢，既然是阿兰人，那是否认识拉班呢？所以雅各伯问的第二问题就是，你认识纳赫的儿子拉班吗？我们注意这个问题。这纳赫尔啊，纳赫的儿子啊，如果我们根据创世纪咱们的记载啊，特别是第二十二章就记到这个纳格尔啊，他的后代子孙啊，其实先是啊贝托尔的儿子是拉班。那为什么他直接说是纳格尔儿子呢？可能是因为啊，这个纳格尔比较出名啊，是个大家族，然后在他的儿孙后代子当中有一个人叫拉班啊，所以应该是贝托尔儿子拉班。然后他们就回答说，我们认识啊，我们认识他，也很简单。我们看这个牧童啊有点不耐烦啊，甚至不想理他们，不友善啊，不想理雅各伯。雅各伯接着问，那他还好吗？如果你认识他好吗？为什么雅各伯这么关心的拉班呢？因为呢，这是雅各伯将来要聚集的地方啊，他唯一的希望，他要来投靠这个拉班，成为他将来啊发展的一个基础，他投靠的人啊，找到一个寄托的人，所以就会问啊，他好吗？因为他好就关系到自己将来可能会好，如果他不好，我去投奔谁呢？然后呢，这些牧人说他好啊，你看啊，他的女儿已经来了，那不是他女儿拉黑儿吗？啊，已经来了，真的感谢天主啊！每次上主啊都祝福这个雅各伯啊，比如说在第二十七章啊第二十节，雅各伯就说了，上主天主是我碰得好啊，在这里也是上主天主是雅各伯碰得好，正说话的时候，这个拉黑尔就来了啊，真的感谢天主。然后呢，既然来了，雅各伯很想去表达内心的委屈啊，或者自己的期待，或者很多话呢想和自己的亲人来诉说，但是身边有外人呢，所以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能把外人能够赶走支走啊。所以第四个问题呢，雅各伯就说了，说现在呀、啊、太阳还高啊，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啊，你们不如啊这个先引了羊啊，引了羊之后呢，你们再去牧放完了之后能够再来喂羊。这个雅各伯给他们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但这些牧童呢并不听啊，他们甘心在那儿干等着啊，什么都不做干等着。他们说了，不能够啊，除非所有的羊都聚集了啊，才能够挪开石头去喂这个羊。这个他们不愿离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先停到这儿，我们先来分析这些牧童啊，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生活特点。他们就是早早的啊，早早来这里啊，等着啊，太阳还很高就来这里等着，看他们一种偷懒啊，偷工，不愿意去喂羊考虑。羊本来可以再牧放一次啊，多吃点草啊，然后呢再来啊喝水。可是他们为了一些约定成熟的一些规矩呢，就是为这些规矩而守规矩啊，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啊，不是羊的利益啊。我在这等着啊，我第一名啊，等着，等了之后我把羊啊喂了水之后可以早点回家啊，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并且我们也在他们对话当中啊，发现这些牧羊人啊不很友善啊，说话很短，爱理不理啊。这些还有个特点，就是一种轻视这个牧羊女啊，因为这个拉黑尔呢是个牧羊女，带着一种否定和轻视的语气啊提到这个拉班的女儿，那不是他的女儿拉黑尔吗？一种否定的语气啊。那么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啊总结了这个牧人的特点，那么也让我们啊从这些牧人特点当中啊去借鉴啊，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啊，是我们不应该学习的。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好，这边有个表格啊，就是牧羊的这个特点啊。第一啊，我们看到这个很懒惰啊，偷工减料，就是太阳还高啊，他们就在这里在等了啊，就不想干活了，不想喂羊了啊。然后呢，宁愿干等的无所事事啊，不去喂羊啊，就是一种懒惰啊，懒惰。并且我们看他们对话当中也看到他不友善啊，不愿意去搭理雅各伯啊，去和这些外邦人说很多的话。 然后他们也为了一些约定啊，俗成一些规定呢，滥于献葬啊，不努力，不考虑羊的这个益处啊，光考虑这些规定，并且你看和这个牧羊女的关系呢，也是轻视啊，否定啊，那不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吗？然后呢，他们不愿离开，为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啊，站着守卫啊，我是第一个来的啊，第二个来的，第三个来的，这个牧羊女呢，就是拉黑尔，就是成为第四名啊，第四个来的。那么呢，我们的第一名呢，就可以先喂水啊，先喂羊，喂了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早点回家啊，为了争第一，关心的是自己啊，早点下班啊，早点回家，而不是关心的啊羊的利益。各位弟兄姐妹啊，讲到这儿呢。啊，特别讲到这个啊，就作为神父啊，作为牧者，我们应该啊怎么样做？应该去啊服务羊群。除了我们的本职工作啊，本职的祈祷啊，本分之外，是否怀着爱心啊，为了羊的益处多啊做些事情呢？办一些培训班呀，啊、圣经学习班呀，等等等等啊，值得我们去反省，也值得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去反省，特别是奉献给天主的人。我们除了完成我们的本分啊，念了早晚课啊，念了我们需要做的这些啊礼节之外，我们是否愿意怀着更大爱心去服传呢？为了更多羊群的需要去摆上自己呢？值得我们去反省。好，下面呢，让我们再次啊回到圣经当中。那么第九节，看第九节，那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呢，正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啊，第九节，拉黑尔来了啊。拉海尔领着自己父亲的羊来到了，她是个牧羊女啊，她是个牧羊女。拉海尔就好像雅各伯的母亲一样，黎贝加一样啊，是放羊的啊，就是不是在家里面坐着的啊，可以走出来有工作能力的啊，是一个啊会做事情的人啊，喂羊的人。那因着他的到来呢，这个雅各伯呢非常的高兴啊，雅各伯呢鼓起了勇气。然后呢突破了啊，冲破了当时他们那些规矩，本来所有羊都到期了才能喂羊啊，那现在呢这个雅各伯啊，然后呢就一看到他的女儿拉黑尔呢，就上前去啊，怀着勇气也怀着极大的力量啊，挪开那块石头，那块是大石头，可能就两三个人三四个人还能够挪开那个石头呢，现在雅各伯一个人啊就把那个石头挪开了。那么我们在第28章、27章看到雅各伯是一个母亲身边一个小孩啊，一个天天被母亲啊疼爱的一个人，现在呢却变成一个大力士了啊，能够怀着爱心啊，怀着信心把那个大石头挪开，并且呢主动的去怀着爱心啊去喂这些羊啊，喂这个拉黑尔的羊。我们在前面呢，我们在第25章啊、26章看到这个亚巴郎的仆人啊，他去。哈兰时候啊，去这个娶这个黎贝加的时候呢，是黎贝加啊在喂羊啊，这个仆人是在观看，他没有做事情的，因为可能长途跋涉，他要找一个人。那现在是雅各伯，虽然长途跋涉很累了，他还是主动的啊，他来喂这个羊啊，去取水喂羊。我们也看到他的爱心啊、勇气和他的力量，并且呢，我们还看到一点呢，就是。喂了羊之后啊，然后雅各伯呢就主动的口亲拉黑尔，放声大哭啊，他完全放下自己，不管身边有没有人啊，他开始放下自己，因为他把他多年啊所埋没的啊所隐藏的情绪今天释放出来了，他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期待，或者他所有的感恩啊，一路上天主陪伴，现在终于啊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啊，找到了可以寄托的地方啊，所以他放声大哭来释放自己啊多日的不满的情绪或者是感恩。然后呢他就告诉拉黑尔啊，自己啊是他父亲啊的外甥啊，也是黎贝加儿子他姑姑的儿子啊，这个我们看这个他们两个的相遇啊。然后呢拉黑尔，我们看拉黑尔是一头雾水，突然一个男人啊抱住我，又亲又抱，也不知道他是谁，他真的是我的姑姑家的孩子吗？啊，所以他一句话没说就跑回家去了啊，就告诉他父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儿啊，我们看这个拉黑尔啊，拉黑尔雅各伯的相遇。那么在这里，除了这些我们看雅各伯的特点之外呢，我们在新的光照下， 你能想到谁？你能否想到一个人突破了传统的束缚、法律束缚，愿意去解救人的一个人，愿意解开人束缚去喂养的一个人？你能否想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他曾经碰到一个人，一个淤泥的妇人啊，你可以记下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十六节，有个人的十八年被捆绑，那么在安息日那一天，耶稣遇见了他，耶稣遇见了他，虽然时候还没有到，虽然安息日不能治病，但是耶稣突破了安息日法律的捆绑，解救了他，给了他医治的恩典。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伯也是突破啊，冲破这些约定啊，俗成一些规矩，主动的去挪开石头啊，来喂这个羊。并且我们也在这里啊，也看到这个拉黑尔，拉黑尔呢，一看到拉黑尔，他的爱心就啊自然有生。你能否从拉黑尔身上啊看到圣母呢？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圣母来到耶稣跟前，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辰还没有到。”但因着这圣母的出现，也因着拉黑尔的出现，开启了恩宠的时刻，耶稣开启了他的光荣时刻，显了奇迹，解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困难。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雅各伯也是挪开石头来喂养啊，这个他的羊。各位弟兄姐妹，因此呢，在这里呢，我们从新的光照下，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临在，看到了圣神恩典的临在。我给大家也总结了几点啊，方便大家能够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好，我们啊，在新的光照下，我们看这段圣经啊，雅各伯和这个种新娘在井边相遇。我们看新约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新娘的婚宴上啊，这里在相遇，这里已经在婚宴上。拉黑尔作为牧羊女带着羊群，你能否看到教会呢？成为教会的像教会也在牧羊啊，在喂羊。圣母呢也在这里出现，并且如果我们看这个马窦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啊，圣母呢带着耶稣啊，也是逃难到埃及的时候，拉黑尔也出现了啊。我们看这个新约的记载，马窦福音第二章啊十三节也是拉黑尔的出现。然后因为拉黑尔出现呢，激发了雅各伯那种力量和勇气，开启了水泉。这圣母的出现呢，也激发了耶稣啊，开启了恩宠时刻。虽然他时刻还没有到啊，虽然这些牧人还没有聚齐，但是因着圣母的一句话，也因着看到这个拉黑尔呢，耶稣开启了恩宠的时刻。路望福音第二章啊，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呢，雅各伯突破啊这种传统的规矩，挪开石头。耶稣也是挪开了法律的束缚啊，解救了那个淤泥了十八年的那个妇女，在安息日啊医治了她，解开了她的束缚。好，我们看雅各伯取水喂羊，耶稣也是，耶稣要赐人生命的活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是雅各伯。那在第四章的时候呢，耶稣也是和那个妇人在雅各伯泉相遇，就谈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因此呢，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这里的记载就是一个预言。好，然后呢，耶稣啊赐人生命的活水啊，赐人圣神。这里呢，雅各伯大哭啊，大哭呢，因他的经历而大哭。那耶稣基督也是大量的眼泪。那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呀，耶稣基督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啊，向他的父亲表达他那种啊心情。后来这个雅各伯啊回到了自己的舅父家里头，那耶稣基督将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回到啊天父家里。啊，弟兄姐妹，你看这些记载啊，真的丰富我们对圣经的看见。我们除了从这个表面文字上啊看这个小故事之外，更要在圣神的启发下来看段圣经，更要看到我们啊我们的使命啊我们的责任，或者是天主给我们一些启发。好，让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啊，看第三小部分。那个拉班啊，这个拉黑尔回到家里面了。拉班一听说自己的亲戚啊，就是那个啊雅各伯啊，这个就是自己妹妹的啊孩子啊侄儿来了啊外甥来了，因为他从那家里呢就跑着迎接他 啊，拥抱来亲吻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几次年前那个经历，这个当亚伯兰仆人来娶他的妹妹的时候，离别家的时候，带着的黄金啊、骆驼、乳香很多的啊、礼物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啊，亚伯兰是大富翁，那个伊萨格呢是富二代，很有钱，那个雅各伯应该是富三代了啊，一个很雄厚产业的一个子女，所以这个拉班呢，也是怀着很大热情来欢迎这个雅各伯，所以亲吻他、拥抱他，把领到家里头，也希望接着他啊再得很多好处。可是呢，我们往下看啊，这个雅各伯呢也是很天真、很淳朴，就把所有的经历啊都告诉拉班了。啊，也许他的这个委屈啊，他被追杀呀，啊，这个一分钱没带就来到这儿了啊，用逃跑的啊一个经历，然后呢还要来娶我的女儿啊，你的女儿这个为妻，所以拉班呢一看啊，一个啊没落的啊落魄的一个人，所以说了一句话啊，说了一句话啊。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呢，就是当雅各把所有经历都告诉拉班之后呢，哎，发现呢，哎，这个人啊，真的是我的亲戚啊，真的是我妹妹离别家的孩子。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啊，比如说好的一点的理解就是啊，骨中骨，肉中肉啊，我的亲骨肉啊，就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三节所说的。但是根据本文的上下文呢，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种亲密的表达，而是一种什么呢？而是一种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亲戚而已啊，你没有像我所期待那样啊，是富二代、富三代，只是我的一个啊亲戚而已，所以。雅各那个拉班呢就允许他在他家里面住了一个月啊，我们看第十四节最后啊，就住了一个月，住了个月之后呢，不能白住了，不能再当亲戚了，要开始给我打工啊，给我干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啊，我们明天呢我们再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雅各伯啊如何去为拉班打工，我先停到这儿。各位弟兄姐妹，那经过这一段呢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你想到了什么，对于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啊，至少有几点值得你去反省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雅各伯经历上来反省，雅各伯啊一路走来经历了天主的恩宠和同在，因此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都要怀着信心啊来走你的人生之路，天主会给你预备啊丰富的恩典。那在这里我们还看到这些牧童啊，这些牧人他们的一种生活啊表现，他们啊有的很懒惰啊，偷工减料啊，不愿为羊群啊多做些事情。那你呢，我们呢，那我们听了这段之后呢，我们是否愿意怀着爱心怜悯的心啊为爱天主多做些事情，那么我们还能否看到在这个井边啊有三群羊，他们都在等待着喂养，等待着活水，你能否渴慕生命的活水呢？或者你是否愿意渴慕生命的成长，和耶稣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呢？那么在这个井边呢，有一个大石头堵住了这个活水的来源，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块石头影响你和耶稣走近呢？阻挡你领受圣神的活水呢？让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内做一些深刻的反省，求天主圣神啊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个人也能够领受啊生命的活水，能够被圣神所浇灌。好，愿主与你们同在，求天主降福我们，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